今天晚上我们到了这一次的这一期的培训营的最后一晚，当然我们从再过一两天还有下一期的，感谢一期今天晚上最后一晚。我想我们第一应该今天晚上向神献上感谢，好不好？向神献上感谢。我想也许在我没有讲到之前，我们大家先站起来呀，大家开口向神献上感谢。主啊，我谢谢你过去这几天与我们同在，你记得你的众仆人们向我们讲话，我们得到属灵的好处。我念大家一起好不好，开口向主感谢他，赞美他，称颂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过去这几天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丰富。主啊，求你，求你恩待，感谢你的大恩典。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这一切的福气都能够存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对我们的侍奉，对我们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亲爱的主啊，我们将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求你恩待，感谢主，赞美主，也求你祝福下一周，下一周的这个聚会。主啊，主啊，但愿我们看见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经过了这几天的培训，在他们生活与侍奉上大大蒙你的恩典，有从里面的改变。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在这几天里面真实的灵里面遇见了你，我们中间也许有人感觉到说我们以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们面对面看见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但愿主这几天我们所得到的在我们里面发生重大的作用，在我们以后的一生，在我们的生活与侍奉里面成为无限的祝福。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些一些为奉献的人，也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他们一生为主结好的果子。但愿主让将来有好多的人进入你的国度，是通过他们的侍奉，通过他们的见证。主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求你悦纳我们众人的感谢和赞美。恭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请坐。过去这一两天，有些弟兄姊妹们问，就是关于这个这位童工们呢，在厨房啊，看他们早上五点钟就开始，然后一直到晚上九点钟还在洗碗，所以他们都愿意能够看看他们，认识认识。那今天晚上可能来不及，所以明天早上再介绍给大家。来了没有？哦，那就来不及了，那么明天早上再说了。是不是可以马上就到呢？很多人跟我们讲愿意看看他们，对吧？然后呢，这个也是给他们以后的鼓励，因为有好几位义工是远道从 Vancouver 来的，对吧？那么你看厨房里面那个用两个手炒菜那个，就是 Vancouver 来的，他以前做餐馆的，所以他可以用双手炒菜的啊。这个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他们，我们也很感谢主。昨天也有，前天也有几位弟兄姊妹，也问我，让我说一两句关于这个 campus 的情形。那你们这 campus 怎么来的？是神怎么样赐给你们的？所以我愿意用一两分钟先说一下。我们大使命中心本来是在这个洛杉矶，帕萨迪纳。那么我们在那里有几年之久，我们盼望能够有个大点的地方，有这种培训营。有这祷告营啊，福音营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在洛杉矶那边一问到一个地方可以用大一点的，都要多少钱呢？400万、500万。你知道南加州的房产是那么贵。那么在五年多以前，我来到这里，讲到这里的教会同工们跟我说，你们既然需要一个大的地方，到 Dallas 来，这里的房产便宜，所以他们就带我去看一看。看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我觉得。后来我说好了，你们送我去飞机场吧。 我要回去了。就在回去的路上，这个那房产介绍所的那个美国人，他太太说，哎，是不是有个小的医院要出卖啊？那他问我说，有没有兴趣看看一个小医院？那我说好啊，就转回头又到这儿来了。就到了外面那个地方，那个路上啊，我就看这个地方，我一看心里面就有个感动，我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这样。哎，这个房产介绍所的人很奇怪，说你里面还没有看呢。我说里面不要看了，啊，就是这里。我有感觉，就是这里。我说你去问一问，还是不是在卖？啊，他一问问还在卖。这个地方我跟大家知道，这里是一个这个地方是 Baylor University 啊，贝勒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实习医院，医学院的小医院。那么他们是在差不多15年以前建的。是用400多万建的，400多万美金建的这个地方，他们用了10年，就不做了，不晓得为什么缘故就停办了，停办就卖出来，卖了2年没卖出去，那谁买医院做什么？那我们来了，我们就想买，我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就正合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就问他，这个我见到那个贝勒大学的副院长，我说这个，哎，你们大概要卖多少钱呢？啊，他说我们这400多万建的连地在房屋3万多尺的房屋24亩地 24 acres of land， 他说我们400多万卖房，他说我们至少也拿回来一半，这一半也要2-300万，我说这个还是不行啊，我说我们是宣教的机构，我们是不牟利的机构啊，因为贝勒大学是基督教大学，所以他也很同情我们，那么后来他就说。跟他往返呢，我们用这个中国人的聪明哈，就跟他往返谈，他最后说哎好了，就是100万就卖给你们了，呀，我说100万也不行啊，所以再跟他谈，他私底下说你给多少钱，呀，我说80万，最后又讲，最后加到85万。就卖给我们，不单是这个房屋从中地皮都卖给我们，所有的家具都送给我们，你们坐的椅子啊，那就说你们现在睡的床不是哈，以往单层床也是送给我们，厨房那个椅子桌子，厨房里面的家那个炉子什么都是送给我们，就是一共85万呀，所以我们。所以有人这么说，Baylor University 这个医院根本是为你们盖的，这个，所以我们很感谢主，那么本来我们这里可以住80个人，因为这次孙牧师说会有170-180人，所以我们就抓脑袋，我们怎么办？突然间，我的同工们就灵机一动，再加一层床，所以呢，这个数目加倍。这个将来再不够的话，我们再加第三层床上，是吧？这个，感谢主，我们看这个需要，这里差不多成为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地方，每个周末差不多都人来用这个地方，华人教会当然来，美国教会、韩国教会、印度教会都来，我们这个地方慢慢成为国际性的地方了。那么，所以我们董事会通过了，我们这要再有一个建筑。我们希望在明年差不多4月左右可以开始一个建筑，再多建一点就宿舍，所以我将来希望明年冬天的时候就可以住300多人。那么我们将来也做一个更大的礼堂，这个是个篮球场啊，我们希望将来做到更大的礼堂可以做500多人，所以这是前面的计划，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很好，现在大使命中心的同工都来了。包括那几位从 Vancouver 来的哈，那我就先介绍我们的副会长，陈慧文姊妹，请她到前面来，Dr. Sharon Chen， 她跟我同工有20多年了，那么，很好，那么我就陈慧文姊妹，她这个是本来是在夏威夷大学，她是香港来的，那么后来她有到这个。Fuller 去拿到宣教学的博士，所以神也很恩待他，在这个机构里面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常常出门一个月一年有6个月在外面， 所以他把这一切都领导打理得非常好。我就请陈姊妹来介绍其他的同工们。
谢谢大卫，让我们有这个时间来介绍大使命中心的同工，或者我先介绍我们的义工，然后才是我们的同工。第一位的义工我想要介绍的是施替德牧师 Reverend George Speed。施牧师是1935年去中国大陆宣教的，所以比我们很多人都大很多，所以是我们的爷爷。他是在安徽省，在安徽省啊。明天你们可以多跟他交通，他下个礼拜也会留在这里。然后第二位我要愿意介绍温库珀来的陈摩西的师母，陈师母是，他特别是温库珀的三位是特别为我们这个大会帮忙我们的厨房，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的话，大概我们培训营没有饭吃哦。然后陈先生跟陈太太，我们真的是很谢谢他们啊！今天饶孝吉牧师说，哇，你们的菜每一天都不同的，是，的确是很感谢他们。然后另外的一对的夫妇也是义工，是从 Houston 上来的，是徐恒夫弟兄跟徐太太，他们帮忙我们的 facility 的management。是我们的物业的经理然后因为也是厨房第一次帮忙厨房的弟兄是苏联方弟兄 Kim， 也是大厨，他是大厨 OK。 好，现在要介绍我们的同工王师母，应该让王牧师来介绍哦。OK， 我们的行政主任林伯伯林成英博士今天不在啊。OK， 好，然后我就从 Juno 那边开始哦。Juno 姊妹是王冠文姊妹啊，是我们的会议的干事。下面一位是 Stella 姊妹，是我们的助理编辑。Stella 小弟的是Casey 负责我们的 database。 好另外的这一边是 Teddy， 是我们的会计。OK， 李林弟兄2月份会加入大使命中心。对，我知道。在拿照相机的是 Matthew 弟兄，是我们的设计，是吧？谢谢。
他每一位都介绍，就是没有介绍我，所以很感谢主，很感谢主。我们希望，也希望明天早晨，这个苏牧师能够介绍一下海外校园的同工，好不好？明天早晨呢，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国度与侍奉，国度与侍奉。大家低头做祷告。 亲爱的主，亲爱的主，今天晚上我们到了这一期培训营最后的一晚，我们看到你过去几天如何的祝福我们。今天晚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你的国度。愿你的国度从旧约开始就是你所关心的，就是你思想的中心，你的国度。今天我们称为你国度的子民，不错，我们有不同，在世上有不同的国籍，不错，我们在世上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言语，但是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你国度的子民。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主啊，我们确实不常常思想，不常常想到，我们想到很多其他的事情，而我们却不常常想到你的国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提醒教会，使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不但是做很多教会的会友，我们更是国度的子民。请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今天晚上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求主恩待，与我们同在。恭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大家翻到一处非常熟悉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要读几节是关于主导文。主导文是我们熟悉的，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会背的。我们今天晚上要先读前面这几句，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和十节。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十节，找到之后请大家一起念。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就暂且读到这里，我圣经不要关起来。主导文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熟悉到一种地步，当我们念主导文，当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我们不再细细思想里面的意思。很多的教会每个礼拜天早晨大家都一起来背主导文，慢慢这个主导文成了一个形式了，大家就背出来了并不深入的思想。但是主导文是主耶稣亲自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换句话说，主导文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心里面的重担负担，就是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心里面的话都说出来了，他的大的负担，他大的愿望，他的盼望，那些个还没有成就的事情，他盼望他们能够成就。他心里面盼望到一种地步，他要他的门徒们都为这几件事情祷告，这是主耶稣心里面的大的盼望。 我们看他怎样开始。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开头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人和神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说出来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父子关系更接近了。他第一就把天上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最深关系说出来了。换句话说，父亲有责任帮助儿女，父亲有责任听儿女的话，听儿女的祈求，父亲有责任来应付儿女的需要。主耶稣这句话有双重作用，第一重作用就使我们觉得我们和神是这么亲密的关系。主耶稣没有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创造者，没有，不错，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但是这个父子关系比创造者的关系更亲密的不知道多少。所以第一方面的关系就是说，我们感觉到神是我们的父亲，是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另外一层关系就是父亲的责任。当我们祈求天父的时候，他有责任，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有责任， he is obligated， 他有责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祈求，帮助我们。他是个立约之神， he is a covenant God， 我们和他之间有一个约，我们和他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祈求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有责任听我们的祷告，答应我们的祈求。再往下看，他这里第一个，主耶稣第一个心里面的大的愿望，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这里有三个愿字，英文的翻译这个愿字没有出来，当然那个意思是出来了，但中文的翻译特别把这个愿字摆出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然这个话我们不晓得背了多少次了啊，我们愿意都人都尊主的名为圣，但弟兄姊妹，这个后面是什么意思？谁尊主的名为圣？世上哪些个人尊神的名为圣？不信的人尊不尊他的名为圣呢？当然不会。谁尊他的名为圣呢？基督徒。现在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这个祈求，这个愿望后面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普世宣道，福音遍传。因为唯有福音遍传的时候，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人相信神的时候，人才尊神的名为圣。后面的意思是主愿意我们去传福音，世人信了主，世人做了神的儿女，他们就尊神的名为圣。今天世界上多少人不尊神的名为圣，毁谤神的名，反对神的名。所以尊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背后的那个意思就是普世传福音，令人归主，所以他们都会尊神的名为圣。再往下一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主耶稣心中的一个大的愿望，愿神的国降临在世上。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神的国降临在世上？他的王权降临在世上，他的主权 降临在世上，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成为一个国？什么叫什么？有几个成分可以使一个成为一个国？有三个成分至少。一个国要有国王，一个国要有子民，只有国王没有国民也不行，不能算一个国。第三，一个国要有版图。普通的世上来说，一个国不能悬在空中，要有版图，有国王，有国民，有版图，就成为一个国。那现在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换句话说，主耶稣就说，愿你的王权，愿神的王权来到世上，愿世人成为他的子民。这就更往前走了一步，不单是愿意人成为他的子民，是信主得救，而且要顺服神，顺从他的王权。他是国王，我们是他的国民，他要掌王权。这里就是说，不单是信主得救，而且更进一步，做主的门徒，顺服他，敬拜他，以他为我们的权威，以他为我们的国王。版图这一点等一下我再说。第三个愿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另外一个大的愿望。这个愿望怎么讲？昨天晚上我说到一点与这个有关系。昨天我说到一点，就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因为有大小山岗的存在，使得神的旨意通行不过去，有人的拦阻，有魔鬼的拦阻。所以神的旨意在世界上常常受拦阻，一直到今天。但是主耶稣这里说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神说一句话，众天使都说阿们。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但神的旨意在地上时常受拦阻，很多的地方不准传福音，很多的地方不准建教会，很多的地方不准有圣经。我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不久，东马西马我都跑了一遍，去了差不多十个地方，就看见在那个国家里面，因为它本地宗教的关系，在那里有人开一个教会，就说你申请五年也不给你批准，你要像一个马来人传福音马上出境，你没有办法。神的旨意在世上不能通行，常常受拦阻。所以主耶稣这里的盼望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望就代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换句话说，他时时刻刻盼望神国度的来临，他时时刻刻盼望神在地上掌王权，他时时刻刻盼望他的教会把福音传遍世界，人听福音，人接受福音，人成为神的儿女，就尊神的名为圣。那今天晚上讲国度，为什么国度这么重要？ 这国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从头稍微说一下。我想创世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创世纪，然后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神不单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创造了人类，亚当夏娃。神建立了乐园，神把人安置在乐园里面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第二章建这个创造之后，第三章魔鬼出现了，魔鬼引诱人类，引诱夏娃，引诱亚当犯罪坠落离开神。我说到这里的话，我要不能只是说魔鬼引诱哈，我要加上一句，人也有责任，不然的话昨天晚上那个弟兄又要提醒我们了哈，不要只怪魔鬼，也要想到人自己的责任。人接受魔鬼的引诱，人自甘犯罪，人要负责任。所以魔鬼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篡夺了神的国度。换句话说，神开始的时候是把这个世界建造的创造的非常好，所以多少次圣经说神看着是好的。神也创造了亚当夏娃做他爱的对象，但魔鬼破坏了神的创造，魔鬼篡夺了神的国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世界的王，这是主耶稣自己给他的名字。这世界的王，他篡夺了神的国度。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神的心愿就是把他的国度再一次恢复起来。而这个恢复的方法不是神用他的大的能力就把魔鬼消灭，好像不久之前有个弟兄跟我说的，他说神为什么还费这么大麻烦还差遣他儿子到世界上来，费这么大事做什么？他用本地土话说的，他说上帝用他的大能把那个魔鬼早点干掉不就好了吗？我说我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比那个干掉还好。我说他说什么办法？我说你知不知道这广东人吃蛇的？他说我知道了。我说假如亚当夏娃是广东人的话，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早就解决了。但神的方法不是这样，他可以把魔鬼去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允许魔鬼的存在又引诱人，又犯罪，又反对神，还要救赎，那神为什么要这样？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为什么神不早点把魔鬼消灭了就算了？因为神要得到真正的胜利，真正的得胜。我给你们大家举个例子，你们想一想假如这有一个家庭，一个父母有几个孩子，旁边有个邻居来了，搬来一家人，这一家人很坏，这一家人就引诱他的儿子 十几岁的儿子啊，去做坏事，去吸毒，这个邻居就诱惑他的儿子去做这些坏事。那请问大家，这个家庭要是得胜的话，要得胜这件事情，怎样才是真正的得胜？他可以有几个方法。第一，到隔壁去跟那家吵架，或者把他打一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法院起诉。还有一个办法，就他可以教导他的儿子晓以正义，使他的儿子自动拒绝这个邻舍的诱惑，使他的儿子自动的不再受他的诱惑，使他的儿子自动的来听他父母的话。那请问这几个方法，哪一个是真正的得胜？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得想得到，他能够教导他的儿子，这个儿子知道了正义大义，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这个儿子自动愿意拒绝这个邻居的诱惑，这个是真正的得胜。我们的神就用这个办法，他不是不能消灭魔鬼，他可以那样做，最后还是那样做了。但是他愿意我们他的儿女教会他的儿女们能够知道他的话语，听他的话语，自动自发的拒绝魔鬼，自动自发的不犯罪，自动自发的跟随神，这是真正的胜利。如果神就把魔鬼消灭了，那就等于承认说他的儿女们没有办法应付，他的儿女们没有办法得胜。我跟好几位神学家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脚底同意这个看法。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从旧约到现在，他的目的是恢复他的国度。魔鬼把他的国度篡夺去了，用他的诱惑使人犯罪，离开了神。所以从旧约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人。创世纪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他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可以使你成为大名。同时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们有空回去看看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这是神那一个盼望，他盼望选出一群人来，这一群人相信他，属于他，跟从他，侍奉他，能够替他把他的旨意传遍天下，叫世界上的人归向真神，恢复他的国度。这是真正的恢复，人归向神，拒绝魔鬼，这是真正的得胜。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没有做到这个地步，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他们只愿意得福而不愿意送福，只愿意自己得到好处而不愿意看见别人得到好处。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子民，别人都是外邦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能够替天行道，他们只顾自己。以色列人失败了， 就是神在新约时代重新开始，以色列人没有能够完成他的旨意。你看整个的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史，一次再次的失败。于是乎到了新约的时候，神重新开始，他这次还是从一个人得到一群人，就是他从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了教会。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所不能完成的，神盼望教会在新约时代完成。以色列人在教会在旧约时代没有能够遵行神旨意的地方，就是说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愿以色列人得到福气之后把这福气分给万国万民，以色列人没有这么做。这个失败，神愿意在新约时代他的教会来完成。所以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们的门徒，做我的门徒。所以他说，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若你把这句话马太福音16:15和创世纪12:3并排写下来的话，你看这个字很相像。创世纪12:3说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马可福音16:15说什么？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两句话谁是一个对联？就神在旧约时代通过以色列人所没有完成的，神把那个命令给了新约时代的教会。主要通过教会来恢复神的国度，主盼望教会把他的福音传遍世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世界，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14，主耶稣在新约的时代就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了教会，就是交给了神的儿女们，交给了基督徒，交给了你我。这个大的目的，就通过世界上人悔改信主归向神，而恢复神的国度。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因为这个国度已经被撒旦侵占，撒旦被成了这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18，主耶稣说什么？约翰福音18:36，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你看到没有？这里明明说的有两个国度，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指的属于世界的王，魔鬼的。主的王不属这个世界，主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两个国度是今天基督徒应该思想的。英国的文学家 Charles Dickens 写了那一本书，大家都熟悉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圣经你可以差不多可以说 A Tale of Two Kingdoms， 两个国度。神在起初建立了他的国度，创造了他的子民，魔鬼败坏了神的子民，魔鬼把这世界成为他的世界。 他掌管这个世界，他成了世界的王。现在主耶稣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再成为世上的国，愿世上的国再成为你的国。两个国度是我们应该关心的，神的国如何再次充充满满的降临在世上，世上的人怎样都尊神的名为圣。弟兄姊妹们，我有一个办法，广传福音。人信主，人成为神的儿女，人就尊神的名为圣，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主导文后面的意思。所以主的心，主的盼望是神的国再次